伸延前脚走，触掌后脚就来了。他先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，还说什么组织上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强忍着怒火跟他解释着，我说这一切都是个巧合，并且一秒钟也没落的跟他介绍了我和他整个的这个相识的过程，其中包括我帮他修车的事儿，啊，这模特那洋鬼子男朋友的事儿，还有他房间的钥匙丢了的事儿等等。而且呀，我还冒着极大的风险详尽的跟处长说了我暗恋他的过程。在我说完了之后，我看得出来处长已经对我基本相信了，可是他说还要听听他是怎么说的，如果他的口供跟我基本上一致的话，他将认真考虑我说的一切。所以到这会儿我真担心这模特儿在自作主张的说一些不必要的瞎话。当天晚上出于对同事的照顾，申言没把我关进号里，却紧紧把我锁在宿舍。老周很够意思，他陪我睡了一宿，并且始终一个劲儿地安慰我。可到了这会儿，他似乎也说不出个新词儿，无非在那儿重复着那老掉牙的几句话，什么相信党啊，相信政府啊，等等等等。第二天早晨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老周爬起来去了茅房。申言来了，还给我带来早点。我没好气儿地说，我呀宁愿上街上吃。听我这么说，申言的脸上显出歉意的神情来，说呢完全可以，因为他已经彻底地排除了我的嫌疑。说实话，在这一刻呀，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感谢他，还是应该扇他一耳瓜子。他看得出我的心思，他说如果要是我愿意，可以在这儿揍他一顿。但这时候我已经没了这种兴趣，我站起来问他，哎，他在哪儿呢？没想到一提他，这深渊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可恶的神态。他反问我，你问他干什么？这下可把我给气着了，我上去就给他一记直拳，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上。好不容易爬起来以后，他伸手从桌上撕了张纸，抹去了嘴角上的血，而这之后他对我说的话，那才真是令我怒火万丈。对此他显然也有准备，所以他往后退了三步才说，经过昨天晚上对他的连夜的审讯，他终于是圆圆一案水落石出了。水落石出，我在心里纳闷的重复着，同时心疼的想象着深渊折磨那模特的情形。我还没犯过闷儿来，深渊接着也说，这个结局他也没想到，而且深言声称真正的凶手竟然就是那模特儿。可 能是唯恐我不明白。申言一边用手护住脸，一边大声地对我重复着说：“就是那个刚刚跟你上床不久的大模特，他就是凶手。”一边继续往后退，他一边说：“原本他认为圆圆肯定是我杀的，因为我看上了这个大个模特。他之所以把他带来，仅仅是想逼他说出，我们是在圆圆死前就有了关系。但昨天，申言被我骂走之后，又去了那模特那儿。因为申言手里正拿着印油子，于是他即兴发挥，也给这模特留了指纹。结果竟然发现，这模特的指纹跟锤子上的指纹完全吻合。开始，模特还不承认，说以前他曾经跟圆圆借过那个锤子。但这时候，申言用了我们惯用的一招，炸了他一下，说那天晚上西屋老太太看见他去了我们家了。原本申言猜想，模特肯定会坚持自己的无辜，并且会要求跟老太太对质。可没想到那一瞬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使他抓住了破绽。终于，这模特承认了自己所干的一切。申言告诉我，真实的情况是，那天晚上，模特根本就没听音乐，因而得以听见圆圆的敲门声。他是来请他帮忙的，因为圆圆害怕自己从楼上掉下去，所以他想请这模特去阳台扶他一把。结果呢，圆圆刚一站到椅子上，这模特就把他推下去了，然后便迅速地跑回自己的家。他还特别交代，这完全是他个人所为，与我毫无关系。
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呀！啊，
我大声地说，
这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动机，他跟圆圆一点仇也没有，那只是邻居而已。因为我呢，那就更谈不上了啊。
在圆圆死之前，
那我们之间连话都没过过呀，所以他为什么要杀他呀？为什么呀？
看见我坐在椅子上，申言小心地走了过来，递给了我一根烟。他告诉我，这一点他已经有了答案。但是他认为，因为这个答案十分特别，所以我最好还是亲自去问他。隔着那扇生了锈的铁栅栏，我看见了他。那仅仅是一夜没见呢，他就憔悴的不成样了。这一刻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把手伸进去，握着他靠着的双手，跟他说：“我明白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我，但是我并没有杀圆圆，所以他实在不必替我受过。因此，尽管已经承认了，但是仍然可以翻供。”我可以给他找律师。
啊，何必要这么做呢？可说着说着，我忽然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令我十分震惊的表情，而这种表情在我以往办案的时候屡见不鲜，那是一种罪犯特有的神态。刹那间我不禁浑身一颤，于是我慢慢的把手抽回来，继而我问他：
为什么要那么干呢？啊，你干嘛要这么干呢？
他抬起了被铐住的双手，他艰难的捋了捋吹在脸上的头发，问我：
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说：记得呀，那是一天晚上，我跟圆圆从超市回来，你呢刚好下楼。可我不明白，你问这干什么呀？
他的回答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他说：
当时一看见你满头大汗的提着那么一大堆塑料口袋，我立刻就爱上了你。
下一个故事的名字叫《勾魂拐》。
我的天儿，
离朱瑞大约50米的地方，一个40多岁的女人盘着腿坐在地上，呼天抢地般的嚎啕着，引得周围的人全都驻足观看。有几个人小声地说：那完完全全是在表演。据他们估计，这个女人哭的人十有八九不是她的公公就是她的婆婆，反正绝不是她自己的父母。因为虽然他的哭声响彻云霄，但大多数人都觉得出此时的他并不像他希望表现的那么悲痛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是出于一种姿态，而这一点对于极少数愚昧而又固执坚持一些陈腐观念的中国人来说，即使现在已经到了2001年，仍然是一种不可摒弃的必要的形式。由于朱瑞是第一次来八宝山火葬场，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类似的丧葬活动， 因而对这里面的名堂毫无知晓。所以尽管这会儿自己心事重重，但仍然被那一声声连说带唱的哭声所惊扰。他感到诧异，他忍不住扭头朝那个女人望过去。不过这只是短短的几秒钟，很快的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自己的问题上。忽然他感到后背一阵阵的发凉，他意识到此刻自己定是被人暗中窥视。之所以朱蕊有这种感觉，绝不是杯弓蛇影故弄玄虚，以他现在的境况，换了谁也免不了会有相同之感。朱蕊猛然回过头，发现他正用那两只大大的眼睛盯着他。一刹那，朱蕊被那种充满仇视的审视所震慑。然而刚刚与朱蕊的目光相遇，他立刻替一抹惨淡而哀伤的微笑，使得朱蕊从惊恐之中摆脱出来。朱蕊的女朋友死了，这会儿朱蕊正和几个同是画家的朋友为她来送行。一个星期前，朱蕊的女朋友驾车从离居庸关15公里处的勾魂拐摔下了山涧，然后直接就被燃烧的汽车火葬，并且烧成了一截儿1米多长的焦炭。即便如此，朱蕊仍然需要把他送进焚尸炉，以使他的遗骸变成一小撮骨灰，然后再把它放进那只楠木制成的匣子里。先生，一个身着蓝色工装的殡仪工招呼着朱蕊，他指着那只淡绿色的纸棺材说：“现在要把它推进去了，您还要再看一眼吗？”不必了。朱蕊还没有表态，那个女人先开了枪。她是死者的妹妹，朱蕊的准小姨子。朱蕊十分赞同小姨子的决定，因为她姐姐的仪容实在是让人作呕，以至于到现在他已经吐了3次了。为此他曾极力劝阻从广西急急奔来的小姨子，可是他却流着眼泪说再怎么着他也得看他姐姐一眼。结果那不锈钢的抽屉刚刚拉出了一半，他就晕倒在太平间了。不过总的来说，他的小姨子还是相当坚强的。此时他把自己美丽的脸庞贴在姐姐那充满焦糊味的纸寿材上，好一会儿才让人把车推走。汽车在疾驶， 高速路像一条黝黑的缎带，笔直的向前延伸着。朱瑞开着车，小姨子坐在他的旁边，尽管他穿得普普通通，可朱瑞却觉得从头到脚他无处不散发出令他销魂的芳心。但是因为事关重大，他不得不努力地压抑着自己不断上升的性欲，然后尽可能理智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使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。这个小姨子决定跟自己回家。尽管从一见到他的小姨子开始，朱瑞便被她的美貌所吸引，可他的直觉告诉他，来者不善，绝不能沾他。十有八九，这个美丽的女人会给他带来麻烦。所以在安放完他姐姐的骨灰之后，朱瑞便咬着牙对他讲，如果他想在北京住几天，他可以安排他住饭店，并且所有的费用由他负责。可是他却摇摇头，说他打算直接回去。于是朱瑞便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了西客站。以朱瑞当时的心境，真好似一只饥饿的狐狸正拱手把一只肥肥的母鸡送回那鸡窝。